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日本在星期二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直言不讳地把中国列为日本的安全威胁之一。在发布白皮书的五天前，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允许派兵介入海外冲突，这是东京在二战后首次允许日本自卫队赴海外作战。那么日本安保政策的一系列调整是安倍首相积极的和平主义的体现，还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些改变对亚太安全局势会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那么一位是《纵览中国》杂志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一位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的倪乐雄教授，倪教授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杨先生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国德先生，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日本在星期二发表了年度的国防白皮书，其中就提到，就是中国在中国海采取这个咄咄逼人的海事行动是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那么白皮书还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提出了批评，您怎么看待白皮书中有关中国的这些表述？
这个有关中国的表述是日本最近大概多年来，就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的一以贯之的，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和过去不同的或者特殊的地方。它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白皮书称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这个说法是过于夸张了。应该说它基本上是说美国希望日本，美国要搜索自己，虽然它是要有重返亚洲的政策，但是它因为国力，因为整个的国世界局势的变化，自己本身的国力的评估等等，它希望日本也同时承担一部分责任，在维持地区安全、地区和平方面。日本过去他认为美国认为日本承担的责任还是比较消极的，所以安倍提出了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是相对于过去比较消极的积极主义而谈的，也就是说希望日本能够更多的分担关于地区安全和和平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必过于夸大，好像觉得日本是不是要军国主义复活了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好的，那么倪乐雄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刚才陈奎德先生提到了这个军国主义，您知道就介于中日之间这个历史的恩怨，那么对于这个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活，中国有很多人一直是非常的担心。除了这个国防白皮书以外，我们看到这个上星期四日本众议院也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那么其中就突破了日本这个战后对这个自卫队的所施加的种种的限制。我们也看到这个法案遭到日本民众的一个很大的反对，但是首相安倍晋三还是强行在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您怎么看待安倍首相这样的一个做法？
首先基本上肯定这个奎德兄对这个日本的一个局势的基本判断。我认为这个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像二战现在这样军国主义状态，目前看不出来，但是它是借助中美之间的新的一轮的这样历史性的对峙开始，像企图利用这个矛盾这个借势恢复正常的政治军事大国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是毫无疑问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围绕着这样一个总目标，所以他会在南海、在东海、在钓鱼岛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他采取了具体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的做法，夸大其词捕风捉影，说中国对他的威胁将是在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策略。
好，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倪教授认为这个日本是就是极力夸大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威胁，我想您从东京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学者怎么看待中国对日本所构成的威胁？
日本的学者倒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还是有比较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派别和观点的。 比方说比较客观的一派，比方说像这个著名的作家武木宽子，他早在就是2010年中国的 GDP 开始超过中国的超过日本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想到日本的国力将不如中国，将慢慢的可能会被中国超过，而主导亚洲的国家可能将是中国，日本将要做老二，或者是是类似于欧洲的西班牙式的国家，他已经这样，他说我们应当认清这一点，站好自己的立场，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还有呢，一些就像比较民族主义比较激进的，像这个石原正太郎，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日本将走向一个比较可能下坡路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都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国家力量和走出一个新的战略的话，日本将被中国远远甩在后面，可能将成为一个亚洲的一个第二流的国势。那么他们就看准了这个美国的重返亚太机会，然后呢就打出了这个购买钓鱼岛啊等等这样一个策略，使美日形成一个军事同盟加强，然后呢和这个利用这个美国，想利用美国来对抗中国，从中取得一定的自己的利益，恢复这个日本，继续维持日本的强国地位。大多数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呢是恐惧，或者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是恐惧，因为一个有历史的因素，还有一个他这个中国的体积比较过大，他如果真正的发展起来的话，的确对日本是一个威胁。那么所以这些民众的大部分的这种观点呢，在学者当中呢，也都是既想和中国保持友好，但是又对中国保持这种恐惧的感。所以呢，这种是三点。那么这另一点呢，这个种三派呢，我说的最后一派呢比较多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做法和策略方面，可能也有自己值得检讨的地方，使日本造成了很多的民众的误判和恐惧，的确也存在着这种策略上和战略上的一些判断的问题。
好的，杨先生提到这个就是中国一些做法可能也在其中，就是在日本逐步的改变战后的这个和平主义的这种军事策略，其中起了一定作用。我想请教这个上海的倪教授哈，您在之前提到在此之前写过一篇有关这个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吗的这篇文章中，您提到就是说，实际上历史证明，拥有强大军力的这个太平洋强国日本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那么其实美国其实不会放任日本在军事上的随心所欲。那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可能有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采取的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做法，使得美国开始逐步的就是支持日本，逐步的就是加强它的军事力量。那所以您说除非出现一个更具威胁力的敌国，您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哈，那么才会使美国感到有必要让日本成为完全的一个军事大国。您怎么看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分析，就是说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咄咄逼人的行为导致了目前这样的一个结局，就导致日本不断的修改其安保政策。
实际上呢，这还是一个古老的一个陷阱啊，就是所谓的修昔底的陷阱啊，我们人类到现在啊，实际上没有摆脱啊。这个，因为这篇文章是14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所谓最大的第三组发展中国家，是吧？没想到这个现在的这个14年以后，这个形势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中国是在外界看来是迅速的崛起，对吧？至少是个经济体的大国这样一个形象出现了。那么这个。这样一种姿态出现的话，对吧？那么它这个国际关系是互动的，中日之间的这样一个，主要是一个前苏联集团的一个消失，共同的所谓的对手，对吧？中美的共同的对手不存在了，然后呢，这个加上中日之间的这个过去的恩怨怨，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主要是中国变成了海，这个我也是几年前判断的，中国
是出现了五千年未有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国家生命线这样一个问题，变成海洋大国，啊，历史性的转身成为海洋大国，有了海外重大利益地区和这个国海上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正好跟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传统的海上生命线重叠，这就非常敏感。如果关系好，是吧？大家相安无事啊，互为犄角，互相帮助。如果是关系一旦这个敌意敌对的话，那么大家都要维护，对吧？保持自己国家安全，海上生命线的绝对的这样一个安全，绝对的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方对一方自己在这绝对的控制，就对另一方的绝对的一个制约，对吧？那么这个是双方都是非常是敏感的，所以日本，鉴于这样几个形势，是吧？而且它的这个环境，它的崛起的环境，就是要它原来的盟国，二战时候战胜它的中美苏英这个国家出现分裂，那是它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对吧？就包括它朝鲜战场上捞到第一桶崛起的那个咸鱼翻身的第一桶金，朝鲜战争，接下去是冷战，接下去就第三个阶段就现在中美的这个对立，是吧？只要前它的二战的对手出现分裂，这是它崛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那么现在所以日本也看到了这一点，又要借助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说难听点，就是说他要把中美之最好接上火，他成为一个渔翁，借这样一个局势崛起，啊，其实这样一种前景很难成，他很难得逞吧，但是他呢也没底，是吧？那么。就像刚才那位先日本的这个学者所讲的，是吧？他国内有这样一种矛盾，要么就是甘愿做第二，要么有一批人像石原慎太郎他们，对吧？不愿做第二，要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些什么混乱的话，那更好，啊，那么他们就要努力，要造成，这样要努力的话，他就要让中美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挑唆也好，就是这个推波助澜也好。借这样一个态势啊，这个崛起啊，那么我过去这篇文章里也讲到的，就是它的海上生命线如果不受到威胁的话，那么日本可能也不至于这样恐惧什么的。问题是客观上还有这样一条海上生命线的这个跟它重叠的现象，可能是刺激了。那么这个在14年前，中国还没有存在海上生命线的。这样如此严重的这样一个威胁问题，
是好的，
好的，
陈茂德先生，我想那个提到的海上生命线，过去跟现在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您觉得像这个日本新通过这个安保法案，对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这些举动是否有利于加强日本本身的一个防卫的安全呢？
目前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们国内包括政治家集团也好，是吧？主要力量判断觉得必须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我想是在日本的他这个国家利益的判断上，他是觉得是这样做是应该的。当然，刚才倪若寻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日本是不是希望去，他可能有他这个国家利益，是希望中美之间的冲突比较剧烈一些，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个是很显然的。不过，各个国家都要计算自己国家，你别的国家也不是这么傻，对不对？美国它有它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大家我讲的非常明确，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不说，说最简单的，它这个离岸平衡政策，你在那个在这个刚才说的最海上生命线这一段地方，谁成了老大，或者谁即将成为老大，谁成为了一个主宰的一个。在离开美国比较远的一个洋边，例如在过去是欧洲，现在是亚洲，成了一个冒得比较显眼的，美国的政策国家战略一定是要把最显眼的一个压下去，使得和其他的比较平衡，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所以在目前美国和日本比较接近，而和中国比较的就是对峙，这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说不是说是日本就想挑就挑得起来的，就是说他一定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任何一个州任何个大都不能有 超出周围的国家太多的力量，那么对美国就是威胁，他一定要其他的都比较平衡。所以说在美国看来，他目前实施的战略是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关的，而且也和美国认为全球的和平或者说这地区利益的稳定是相关的，他必须这么做。要中国当然要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我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做得过分呢，就会像二战时期的德国或者日本一样，在崛起的过程中间挑战了当时现存的国际秩序，那么反而最后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利。看起来一时得手，例如德国开始了进攻，日本开始了进攻，一时得手，最后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所以我觉得邓小平先生的那个政策，例如说是例如包括南海的争端也好，包括钓鱼岛的争端也好，还是那些主权问题，我想暂时是不能讲清楚的，而且也讲不清楚的。如果你要用国际法庭的判断，恐怕对中国也是不利的。还是共同开发，主权搁置、争议搁置，这个是比较明智的办法。其他的，如果是要想改变邓小平先生的这个方针，恐怕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是不利的。我的看法是这样。
是，好，日本的杨忠美先生。我想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美国其实一直就是在极力推动日本在区域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大的作用。我们看安倍首相自己也认为，就是说他现在所采取这一系列的安保政策的调整呢，也是为了加强美日这个同盟关系。那么您就是在东京这个日本方面怎么看，就是民间和这个学术界怎么看的，就认为这一此举是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吗？
当然这个日本占主流的看法，实际上是也是一个传统的看法，就是应当是加强日美关系，这是一个他们的国家的一个就是在战后的一个体制，就是原则，大的原则。那么到现在这个原则始终没有受到过挑战和更改，特别就是在中国崛起的时候，一般的民众和政治家包括文人应当都是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国策，这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我觉得呢，在整个就是刚才讲那个就讲到了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的，中美日这三国都是在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想来这个在这个三方的博弈当中呢取得某种胜算和主动权。那么日本在传统上实际上是一贯是利用一个和一个大国的结盟来对付另一个对有自己有冲的利益的大国。他在第一次大战当中联合英国取得了成功，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和德国结盟而输掉了。那么在现在呢，他是认为还是用传统的这种思维要来联合美国来对抗中国。那么中国呢是传统的以夷制夷，我们也知道他，你看他就和美国想千方百计把这个利益的蛋糕做大，关系搞好，来不挑，表面上并不挑战美国，那么使美国呢不能用权力来对付打压中国，那在赢得这个和平崛起的时间和力量，用时间来赢得他自己的崛起保证。那么我看美国呢，他因为随着自己的国家力量呢相对的衰弱以后呢，他是利用日本想来制衡这个中国，那么保持世界的主导权。那么我觉得这三方博弈当中呢，谁能够走到最后呢，就是说谁都不会用轻易的发动一场或者战争和冲突来解决问题的，因为目前的这个三个国家的形势谁都经不起一场战争。所以说谁能够更好的处理三方和平的处理问题，和平的解决纠纷，那个这个国家就会胜算更大一点。我觉得中国呢现在呢正在调整它的以前的战略，以前的战略是西进战略，想和美国来共同主战太平洋，然后呢就是想进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然后呢想用中美来比较来共同主导世界秩序。而现在我们看到它的经济战略、金融战略、政治战略都向西变化了，不是向东了，就向西进化了，不是向东了，像一带一路、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扩展上海合作组织，调整了一个大战略，避免和美国日本进行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我觉得领导人现在目前还是比较理性的，他并没有和美国表示要有冲的，也不准备与美国冲的。那么我觉得应当中国现在的表现还算是可以的。
好的，倪乐雄教授，您同意杨中美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吗？就是现在中国的政策发生一些改变，您认为在这个日本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中国是基本上基于杨先生这种分析的，是吧？也就是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是吧？当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足音时，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因为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个核武器的因素，又不能不考虑，是吧？虽然这个现在我们分析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就是几千年的那种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的这样一个战略思路，还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但是只要他们一涉及到战争，就会马上被一个新的二十世纪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核武器这些所制约。任何一种利益的这个冲突，啊，他所要获得的这样一个代价，跟原子弹这个核战争这个后果相比，都是这个举足啊，这个毫无这个意义的，啊，就是非常这个自小的，是吧？因为现在我们进入市场经济，人们的这样一个思维基本上被一个成本投入和收益产出这样一个基本上是成为各国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战争这个东西是不可取的。但尽管如此，核战争的这样东西啊，是作为一个和平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保障，一个可怕的啊一个炽烈的战争的因素存在着。但是呢，这个传统的思路，几千年的思路呢，还在纵横捭阖的，你和我联合对他，今天他和我啊，这个在后天他和我合起来又跟别人第三方搞，这样这个搞来搞去，好像都在演戏啊，这个也就是一种姿态而已，对吧？真正姿态的实现，是吧？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你比如说实验室太太他们。日本的安倍他们这个右翼上台，他的思路又是传统的，让中美的打起来，然后他们这个第三方就可以得以趁机崛起，是吧？其实他想一想，在今天原子弹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任何两个国家，比如说中国要被他们美国毁灭之前，是吧？怎么会放过他呢？是吧？挑起的就在边上着呢，是吧？他也没什么纵深，是吧？他就，但是这个他不考虑吗？我想他们这个日本的学者也考虑到这一点，对吧？真的大家翻脸了，啊，大家都把按照克劳斯维茨战争的观点，对吧？使用暴力有这个趋向于无限极限的话，无限的这样使用暴力的话，那日本逃得过吗？是吧？他能做渔翁吗？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他能够不首先毁灭吗？是吧？所以呢，他们这种思路也是说老实话，也是不太负责任的，经不起进一步逻辑的去往前退一步的，对吧？你比如说去问问那个安倍也好，这个石原慎太郎，这种日本强硬派，是吧？哎，你打到核战争这个地步，你日本怎么就成为那个这个渔翁得利的一方？就像历史上传统的，是吧？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能实现吗？不可能实现。但不可能实现，他还是这样做，是吧？因为历史上的这样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的惯性，几千年来还是控制着这些政治家们，这些所谓战略家们，是吧？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世界上现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比较荒唐的一个现象，是吧？那么至于现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对吧？很多国家的一些努力，比如像日本绞尽脑汁的啊，就跟着美国跑，要借助什么安保条约啊，都是这个无用功，从某种意义上，是吧？中国呢，这个现在他的对付的办法也很清楚了，是吧？一个是不挑战美国的这样一个基本上的那个核心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丧失自己的原则，也不会丢弃这样核心利益，是吧？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啊，既都没有越出红线，这就是保持了中美合作，同时开辟西向开辟所谓这个一路一带，是吧？往那边做大以后，也是和美国的一种筹码交换。
汉美他们是现在是用军事的优势来对付中国，中国是用经济的优势抵消他们的这样一个军事上的优势，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格局。
好的，谢谢您陆逊先生的一个分析。那么陈慧德先生，我们谈就是对于中日关系的一个前景，我们看到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纽约表示，就是未来十年日中关系仍将持续稳定的恶化，就是说双方的长期贸易和投资仍将受到政治和安全因素的阻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也邀请了这个安倍首相九月初去中国访问，对，
比较缓和了。
对，您对今后这个中日关系的前景怎么看？就鉴于这个存在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您对中日关系这个发展，你认为会就是说还会持续稳定的恶化呢，还是会？
这个卢克文的这个分析，他看了最近十年来是比较所谓稳定的恶化，就是慢慢的，好像一步一步的走向恶化，是有这个现象。将来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敢保证。但是将来这个趋势如果没有重大的变化，这种趋势是很可能存在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发生一些冲突，这个冲突在目前看来暂时还不能解决。不过我的想法是，不管是在最近十年中间，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恐怕都会在政策上做一些调整，甚至做比较大的调整的可能性都存在的。特别是例如这样中国最近的那个这样关于填海造岛等等这样一些做法，是对周边国家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惧感或者争议。这个是，所以中国现在我们坦率的说，中国的外交处境并不好的，某种意义上在特别是在南海是相当孤立的，在东海也不能说中国占了，在外交上除了和韩国还某种共同一点利益外，就但是韩国中国和韩国也有这方面的矛盾。不管怎么说，中国整个的外交态势是不好的，应该说是逐渐的在恶化的这个情况。所以不可能说我要周边的所有的国家都变来将就我，而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中国自己的国家定位，包括自己的各方要有一些变化，恐怕才能使整个的格局改变。如果中国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日本可能一些变化，但是日本的变化不会非常之大。他们的这个国策，刚才正如杨中美教授讲的，很多人都讲他的一以贯之的二战以后的整个国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美国基本的战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就是这个平衡战略，他又是特别是一个国家就冒起来，特别是这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还有一些紧张关系，特别是这个国家它的基本体制还和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还有一些格格不入等等，它这个态势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有利的，而中国目前包括在经济上的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它的优势地位，所以等等这一方面，中国自己本身的变化恐怕是将来这个格局变化的一个主导性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我很难想象这个格局会非常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听众观众等在现场参与节目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今天说这个军国主义复活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个真是一语中的。我在中国的百度上查到，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按这个定义，北韩是东亚最标准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是现在另一个正在对外扩张、积极备战和对内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国家是谁？大家都知道。所以军国主义复活，我觉得用病形容来说，它不是一种遗传病，更像是传染病。它不会只在一个国家身上重演，它会向周边扩散的。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中共是提出了一个乌龙。好，是我的意见，谢谢。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广东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黄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哎，对对，我说呢，这样，因为按照那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我还是同意他的军国主义复活，因为呢，我们中国人呢没有欠那个日本人的什么，有欠日本人的呢，就是美国呢欠那两个美国那个日本人的两个那个原子弹， 所有中国人没有欠他的，所以呢，要封那个军国主义复活不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美国老是在那南海搞那个第一炸弹的样子呢，那真搞那中国呢。也如果呢，你想做老那个老大的时候，你就一直这样做，你就是不要搞那个南海的搞基大战，又再搞基大战。
谢谢黄先生，因为时间有限，不能打断您。我们现在接一下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那个观察这个安倍晋三的一贯表现呢，他竟然在美国国会呢，竟然说什么慰安妇问题是贩卖人口造成的，极大的伤害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另外，我觉得日美同盟呢还是很脆弱的，应该说，就安倍晋三一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马上表示失望，是吧？美国这个日本在这个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和日本和美国也是三心二意，是吧？另外，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认识到唇亡则齿寒，我觉得中俄两国现在应该说是互为唇齿。谢谢，再见。
好，我们再接一下这个江苏的汪先生的电话。汪先生您好，汪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像是，哦，北京的站。
我是。我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已经成为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不可能发动战争。世界上有发动战争的都是独裁国家，民主的国家才能发动战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或德国是大力。他们经济也发达，为什么发动了世界战争呢？那是他们是独裁国家，不是民主国家。
好，谢谢这个江苏的汪先生，时间有限哈。那么再接一下这个北京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好。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在中共控制下中国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有精神障碍的这么一个人在猛吃猛长猛增，然后美国呢是美国和日本呢是一有实力大个子，一有实力的小个子。日本离中国那么近，他自然会觉得感觉紧张，周边的凡是有实力的这个小个子都会感觉紧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倪教授说的呢，这个中国的现状，我觉得把中共说太高大上了。然后杨先生呢所讲的呢，我觉得是希望是那样。然后我比较赞同这个陈奎德先生所说的内容。另外，我觉得山东窦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真正的军国主义就是中共。谢谢。
好的，我想请那个倪乐琼教授来回应一下，就刚才我们好几位听众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现在是在走一个军国主义的道路。
就用中国，就用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定义来套的话，我看这个中国是不大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一个是他被军国主义所欺负过，一个是他知道这个中国也没有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传统和现成的这样一个条件，是吧？然后关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是吧，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什么动机，他发动了多少战争，是吧？介入了多少战争，至少是吧，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是吧？所以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这个自古以来不是这么回事，是吧？迦太基跟罗马都是当时的这个贵族民主争斗时，打了三次那个不利战争，是吧？所以这个站不住脚了。至于说高大上，我没有涉及过这个，进行过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吧，政治这个东西，进行这个道德评判，大家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是吧？所以不存在什么高大上的问题。每个国家现在奉行的世界上世界政治，是吧？现在都是没有什么崇高的什么一种境界，是吧？不管是十四军东征时候的，啊，这个解放全人类性质的，啊，共产主义性质的或者民主的啊，每个国家实际上奉行的都是国家利益至上，啊，所以呢，要从道义上分析的话，啊，都是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倒退的。
好的啊。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日本安保政策的讨论就到此为止。我非常感谢纵览中国杂志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的倪乐雄教授以及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的点评。那么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有关中国股市的话题，欢迎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